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晨。唔知咧，你有冇听过一啲人会话：，哇，乜原来啲咁嘅人都系基督徒嚟噶？咁嗱，我希望呢句话唔系形容紧你，或者系形容我啦吓。啊，对于好多唔信，即系唔系基督徒，或者唔系好认识基督教嘅人嚟讲咧，可能基督徒喺佢哋心目中，只会系喺特定嘅时间嚟到去做某一啲嘅宗教活动。例如可能周日会去崇拜，又或者可能某些特定的时间来到去参加小组等等。除此之外，有些时候基督徒被人觉得跟世界上的人其实可能根本都没有分别的，甚至有些信徒可能会做一些连平常人都觉得是不肖的事。但事实上，圣经又是否真的对信徒在这个社会和世界上的生活毫不关心，只是在乎他们那个的宗教生活呢？承接上一章的经文，讲到信徒在教会里面那个的生活表现，或者我称之为一个对内的宗教生活。今章的经文就将会讲到信徒在社会上当持守的身份和作为，又或者我称之为一个对外的一个的生活表现。特别在这里强调到的就是说，信徒作为上帝的儿女，就应当效法神，将他的慈爱、光明和智慧的属性时常展现在生活的当中。让我们再一次阅读我们今天的经文好吗？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五章的一至二节，这样讲到就是说，所以作为蒙慈爱的儿女，你们该效法神，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这里的所以可以视为是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的一个总结，讲到效法神在基督里面对我们那个的饶恕和那个的接纳，叫我们信徒之间都同样要彼此的饶恕，并以恩慈相待。但这个的所以也都可以作为四章和五章之间一个的缝合，效法上帝在基督里面对我们的爱和期待，叫信徒也都是甘愿放低自己，对父神作一个完全的奉献。但是推动我们能够效法神的根基，是因为我们已经被收纳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在传统上，蒙慈爱这个词语可以说是一个最被宠爱的孩子，就好像在旧约中的雅各，在他十一个儿子的当中，他是唯独宠爱和拉结所生的约翰一样。约瑟，所以不是约翰。当然保罗这里不是讲到所有的信徒里面只有一位，又或者是一部分是蒙上帝所爱，而是上帝看每一个信徒都是他所深爱的孩子一样。而作上帝的儿女的身份，也都应该是所有的信徒最重要和最基要一个的确认。而作神所蒙爱的儿女，也都应该所有基督信徒最深切和最实在的经历。甚至回顾在以弗所书整个一至三章里面提到基督的工作，都是为到救赎我们归回上帝的名下来到作他的儿女。而在当中提到基督的丰盛，也都是要让我们明白和经历到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深广。所以讲到作主蒙主爱的儿女，这个一方面是重新塑造我们对自我的理解，但另一方面都成为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一个的动机和一个动力。要凭爱心行事，也都可以直译为行在爱中，或者可以说是在爱里行事为人，好像基督一样甘愿放低自己，你都可以顺服父神。而耶稣基督所献呈的供物和这个祭物，或者是他一切的侍奉，都是馨香。这里讲到的馨香，就是指到他所献呈的礼物是蒙上帝所悦纳的，源于从父神而来的爱，来到推动，也都使我们能够可以行在爱中，来到甘愿放低自己，顺服父神，也都好像基督一样去过一个蒙上帝悦纳而又丰盛的生命。但是下一节经文，他是讲到一个反面的一个例子，或者一个提醒。在三节到七节那里这样讲话，至于淫乱和一切的污秽或者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这才合乎圣徒的体统。 任赐妄语和粗俗的俏皮话都不合意，总要讲感谢的话，要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贪婪的、是污秽的，或者贪心就是拜偶像，是基督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面都得不到基业。不要被这些虚浮的话欺骗了，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些悖逆的人，所以不要和他们同伙。这个至于带来一个的转向，特别讲到在之前所提到的，做一个区分和做一个比较。例如在一至二节讲到上帝给他儿女一个正面的命令，而在三至七节是一个负面的提醒，就是一切的淫乱、污秽和贪婪的行为和言语都不应该在信徒当中的发生。要知道在当其时保罗的时代，他们的文化当中不单单是容许男人去嫖妓，甚至在当中也都会鼓吹男士是参与在婚姻以外这些的性行为，也都就是淫乱 Pornia 所表达一个的意思。其实在保罗不同的书信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当时信徒是生活在一个非常淫荡不堪的一个社会文化里面，也都可以说其实跟我们今天的环境都是非常的近似。不要说其他，在我们今天所看的很多的电视或者是电影里面，当中的男女双方很容易就炒在一碟。如果以后你和我的反应看就会怎样呢？会不会就说哇乜这样的，跟着就熄电视转台，还是我们好像若无其事继续的看下去？可能因为这些都太写实了，所以一般来说我们看见都是会继续的来到去看下去，也都可能会觉得习以为常不以为然。所以有些学者其实都将这个贪婪和污秽呢，用它们同样都是形容到当中和淫乱有关的言行，以淫乱做一个的总结。但也有些学者呢是用另一个方式，就是觉得其实贪心先至或者贪婪呢先是用来总括淫乱和污秽的因由。因为无论在身体上面的淫乱又或者种种的污秽，都是出于一个放纵或者一个的沉溺，而贪婪没有节制的表现。圣经将贪婪比喻为拜偶像，一方面是我们心里面所贪恋的人或者是事物处于一个与上帝同等甚至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这个也是拜偶像的一个的本质。但另一方面，贪婪也可以说是一种对爱扭曲的表现，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和一个放纵的爱。这个就和先前所提到上帝那个甘愿牺牲和圣洁的爱成为一个的对比。正如我们要效法神，作蒙神所爱的儿女，这个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分别为圣的身份和一个的召命，也都是第三节所提到要合乎圣徒的体统，也都是因着上帝的爱和那个测不透的丰盛，我们在主里面得着满足，而得以感恩和用赞美的说话常常来到去赞美感谢我们的父神。而保罗在这里很郑重的警告信徒，要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面都得不到基业。当我们以自我和扭曲的爱来到去取代上帝对我们的牺牲和圣洁的爱，这个必然会破坏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假如你是已婚的人士，如果你身边的朋友引诱你在婚姻以外另觅关系的话，就正如 当年在香港呢有一股风气，就是男人呢会去到国内来到去包二奶。可能对于很多男人来说，一开始觉得很刺激很新鲜，但这种的情况最后必然会破坏到那个人的婚姻和这个的家庭，最终只是得不偿失，甚至会令到那个人一无所有。在这里让我想起我所认识的很多的朋友，包括我身边一些认识朋友 的可能的父亲，都同样陷在这些这样的经历带来给他们家庭和子女的伤害。但是反过来我们都认识另一个的人， 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也都是需要常常到北上，在当中不同的这些工厂里面来到去工作，面对当中同样是这些试探。可能我们身边很多的人就因为上到去国内的工作而染了很多不同的习气，无论是吸烟，无论是喝酒，或者是可能是去落到去这些夜场来到去所谓的倾生意都好。对于很多人来讲，他们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无可避免，因为工作需要而做的应酬。也都有些可能他们身边的配偶都觉得都是只眼开只眼闭。但我认识这一位的弟兄，同样是面对着这样的情况，但因为他看到他自己在上帝里面那个的身份，他所要持守在主里面的圣洁，也都包括他怎样要在主的里面持守对他自己婚姻的忠诚，而去拒绝这一切的试探。有一次我听他分享到的，就是说当他在国内的工作上面，哇，大家可能在工作的情况之下，不知不觉，在这个饭局的当中已经叫了很多不同的这些女士，或者这些服务人员来到坐在这些他们的身边的时候，他即时的反应觉得就是他不可以再这样继续下去，而起身需要离开。当时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会说，你不是那么扫兴吗？比着你，你会怎样回应？这个弟兄同样都是面对着这样的压力，但上帝给他看到这一切污秽贪婪的事不可以在他淫乱的事，不可以在他生命的当中发生，而坚决的拒绝。就在当晚，他就坐车回到去香港，不再继续去做他所谓工作上需要的应酬。这个的压力，要面对这些挑战，其实是很难。但是同样的，当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在生命里面上帝给我们的爱，祂给我们那个圣洁的呼召，是如果我们看为是一个最重要的身份，和我们那个认知是我们的首位的时候，我们必然能够靠着主来到去抗拒这一切的诱惑，抗拒这一切淫乱污秽贪婪的事不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发生，不会去让这些只不过是我们的工作，只不过我们应酬或者我们逢场作戏这些虚妄 的说话所欺骗，不让这一切破坏我们同神甚至我们在家庭当中的关系。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不单单会破坏到我们在主里面的身份，也都会破坏到上帝在基督里面应许给他儿女各种的福气和各种的应许，最终我们都会需要面对上帝那个的愤怒和他的审判。或者人会说，这些可能是不可以做到的事，因为我们身处的环境和文化就是这样，充斥着各种的淫乱污秽和贪婪，怎样可以避免？保罗教导信徒不是要去过一个与世隔绝的生活，而是要在我们在黑暗的世代，但他是行于光明的里面。是下次的经文就这样讲到，就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行事为人就要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总要察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益的事不可参与，都要将这些事揭发出来，因为他们暗中所做的就是连提起来都是可耻，凡被光所照明的都显露出来，因为使一切显露出来的就是光，所以有话说，你这睡着的人醒过来吧，要从死人中复活，基督要光照你了。在上个礼拜梁牧师的讲道里面都提到，其实在以弗所书里面有很多从前和如今的一个的对比，在这个段落里面保罗都同样以从前和如今的生活做一个比较。所有的信徒从前的生活都是暗昧，直到过去我们都是活在罪恶的权势和支配的当中，但如今他被基督所光照和拯救，这个不单单是讲到在基督里面能够成为父神所爱的儿女，也得以能够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光明的子女， 因着基督的光照，我们得以明白和进入真理，使我们同样能够在这个扭曲败坏的世代里面，有从上帝而来的价值观和方向，一方面懂得分辨何为上帝所喜悦的事，但另一方面我们都有能力去选择和去结出这个良善、公义、诚实等这些光明的果子，也都让我们可以去拒绝再参与这些暗昧无益的事，也都就是知道黑暗中不能够结果子的事情。在现在的社会上面的而且确有很多黑暗和不法的事是日日夜夜经常在发生的当中，尽管我们对上帝那个完全公义和掌权的日子都继续需要去等待，也都可以说唯有在基督的再来才得以看见上帝那个完全公义的实现，但这个不等于我们面对世界上面的不义和欺压就不闻不问，如果许可的话，我们都应该去争取去面对和处理世界上一切不法的事情，但假如面对有如当其时他们所身处的在罗马帝国那个强大的欺压，而有时他们不能够可以去做的时候，或者他们是受着某一些的限制的时候，最起码的是在教会之中我们都不可以容许这些黑暗无益的事继续在当中来到去蔓延。在这个和黑暗的争战，还在以弗所书六章提到属灵军装的经文里面会再有一个引申的教导，但无论如何，基督的光照使我们看见一个不一样的将来和一个不一样的现实，也都叫我们在今世的行事为人要像光一样来到去显明，照明身边的黑暗，叫人看见基督的同在。也都因此保罗在最后一首诗歌提醒信徒，可能这个都是根据以赛亚书里面所编写的一首关，有些可以形容为是一个洗礼有关的一个诗歌和形容，就是讲到说不要再像昨日一样，像死人一样的沉睡，而是基督已经光照和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们就要行于光里，活出光明的生命。去到最后这个段落，就讲到我们不单单是要作为上帝蒙爱的儿女，同埋作为一个主所呼召我们要去做一个光明的子女，我们同样都要行出智慧，践行智慧人生。跟住十五节到二十节经文就咁样讲话：，你哋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无知嘅人，要像智慧嘅人，要把握时机。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要用诗篇、赞美诗、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刚才看到就说我们要找紧的三个的身份，一个就是我们作为蒙主爱儿女的身份，第二个就是我们作为要活出在光明子女的本质，另外最后保罗就提醒信徒行事为人要具备属灵的智慧。当中以三个的不要和要的格式去强调信徒所需要的属灵智慧在这些什么地方，教我们怎样能够做出分辨和执行的一些细节。首先，基督信徒需要把握时机，直接的翻译可以说是我们需要去买熟我们不同的时间或者一个机会。每一个人每一天所有的时间其实都是一样，在一个时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我们不用就会流走的一个资产，但不见得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这个上帝给我们一个时间的资财，我们都懂得怎样有效来到去运用。就好像我们做家长的，当我们看见我们子女长时间在我们的电脑或者在平板手机上面玩游戏，一般我们的反应都会劝导就说你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在上面，因为我们看来觉得这个虚形世界里面所投放的光阴并不会带来我们太多实质或者是有益处的回报。可能我都算是一个叫做老一脱的 嘅人。年轻一辈可能觉得啊，如果我哋打机打得叻啊，打得专业咧，都可以成为电竞选手嘅噃。咁不过起码我唔系喺呢个年代出生，所以我唔会咁谂先啦。但系试想下用咁样嘅形式去比较翻我哋嘅生活。嗱，如果我哋将时间系花喺啲咩嘅地方上边？嗱，现今世代嘅邪恶咧，唔一定系一啲好显而易见嘅恶行嚟。但是它是引导我们做出一些不合乎上帝心意的决定和生活方式。就好像我们身处在一个消费主义的社会上面，我们会被教导去花时间和金钱在形形色色的物资和一些的服务上面，可能是饮食、旅游等等。能够带给我们 在某程度上都可以带给我们有不同程度上面的满足，但这些的享受到最后会留下什么呢？在之前的传道书教导里面也都讲到，其实他不是反对我们去享受生活，又或者鼓吹我们要去过一个好像苦行僧一样的生活方式。但如果享受生活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轴或者我们目的的话，你可以想象你人生最后留下可能是没什么。就好像在佛教里面有一句说话这样讲，人若将可失的视为不可失，将短暂的视为永恒，将可变的视为不变，则痛苦在所难免。虽然佛教的教导不能够为人来到提供出路，但是觉得在这方面的观察和分析在我而言是正确。我们需要好好把握眼前每一个的机会和每一刻的时间，来到建立在上帝和我们那个永恒的关系和祂不变的国度里面，才叫我们人生在最后不会留下遗憾，不会叫我们看着时间白白的流失而毫无意义。就算在这个邪恶的世道之下，行出主的旨意和面对各样的困难和挑战，好像保罗一样，他都是因着这个邪恶的世代而被捆而被监禁在这个监狱里面，但他却是继续去把握他所能够可以掌握到的机会，就算监狱当中继续以不同的书信来到去鼓励，来到去牧养不同的教会和信徒，也成为我们今日的参考和我们今日的榜样。而我们同样面对着困难的世代或者很多不同的挑战，我们都可以继续去存着一个盼望和积极的心态去面对，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知道怎样去有智慧来到去救赎或者去买赎我们的时间，也都让我们继续去存着一个盼望的心来到去定睛在主耶稣基督那个救赎和得胜的日子必然会来临，我们必然朝着一个方向继续来到去作我们人生那个当去掌握或者当去朝向的一个方向。但我们怎样才能够分辨出怎样去做一个跟上帝关系和国度有关或者是有益的事？保罗在这里就引用到第二个不要或者是要，就是讲到就是说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有时我们觉得主的旨意可能是一些很高深莫测难以理解的事，但在圣经里面，其实主的旨意指到上帝的心意和他所许愿的事，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显而易见的。就例如好像在以弗所书里面都讲到耶稣基督里面，在我们这个信徒里面那个救恩计划，又或者对于普遍信徒一般性的期待，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的经文里面提到，就是说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要行在爱和光明之中，拒绝一切的淫乱、污秽、贪婪的事。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明白或者我们是掌握得到的，但普遍问题不是我们不明白，而是我们的态度和我们的回应。对于糊涂人的表现，或者我想到一个英文的词汇，就是讲到人是 being ignorant， 就是他们去漠视、无视或者是不理我们所明白的问题。就算我们知道什么事是正确，但我们却选择去忽略或者去漠视。用圣经的讲法就是说，我们要随从肉体和心中的意念去行事为人，我们想做就做。就好像现在的疫情数字再一次飙升的时候， 依然有很多人是无视政府的劝喻，在没有任何的防疫的情况之下来到去聚会去开 party。 而当你访问到这些人，他们明明白政府的指引和现在问题的严重性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是怎样呢？他们就会说，暑假当然就是要开 party 的啦，难道我们躲在家自己在数手指吗？政府的指引其实很清晰的，他们是不明白的，但他们的选择是不理会的。同样对于我们对上帝的旨意和一般性的原则，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明白，但只不过我们选择去不理会，选择去做一个糊涂人。所以保罗提醒我们，首先我们不要再糊涂下去，不要再去拒绝和无视上帝给我们的心意，活像我们过去好像未得救那个暗昧无益的日子一样。所以这里讲到，除了明白上帝 对信徒一般的期待和旨意，我们要去明白，我们除了要去，我们要去回应，当然。但另外也都讲到，就是明白主的旨意，这个也是一个需要我们持续不断 去寻找或者去寻求的过程。叫我们能够在日常的行事为人当中，都能够在不同的场合之下，去懂得去分辨同埋去寻求主嘅心意喺当中，叫我哋常常同主耶稣基督都保持一个紧密嘅关系，使我哋能够保持一个活泼嘅属灵生命。呢度亦都系我哋建立能够有智慧或者属灵智慧一个嘅关键。呢句都系保罗带出下一个唔要同要嗰个嘅教导，就系唔好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在这个对比里面，可以甚至可以说将之前的教导可以说是一个进一步的引申来。当一个人的无知和糊涂去到一个最极端的表现，就是醉酒，就是连自己的理智都放低，来到让自己去放荡失控，去或者尽情去让自己去做出放纵情欲或者这些所谓污秽的行为。但与之相反的，却是要被圣灵充满。当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是在当中甘愿放低己见，而是去随从圣灵的引导。其实两个都是讲到我们需要放低，在罪酒里面就是放低理智，但是在圣灵的里面我们是放低自我。而两个也都是讲到我们需要选择，我们让什么来到去做我们的主导。我们是让自己的欲望来到去操控主导我们，还是我们让圣灵来到去指导或者是主宰我们的人生。但是当中讲到，就是我们怎样能够可以去被圣灵的充满呢？被圣灵充满可以说是信徒和上帝一个双方面的互动。但对于信徒来讲，让圣灵充满是一个对上帝抱着一个期盼和一个开放的态度，愿意让圣灵掌管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的部分，并且时刻去祈求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作主。这个是信徒所要作的主动，来到去被圣灵的充满。但是面对圣灵，我们同样却不可以去祈求他以怎样特定的形式来到去充满或者去回应我们，或者我们要求他以怎样的方式来到去彰显。例如我们不可以要求必定要给我们能够有行神迹奇事的能力来到证明祂的充满和同在一样。圣灵的充满是上帝自己主动的工作，我们的回应是要顺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但其实圣灵的充满可以说多番在以弗所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不同的提及。例如是怎样呢？例如当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会叫信徒能够在信徒当中成为印记，而这个印记就是叫让我们信徒能够明白和经历到我们自己是属神的儿女，又或者给我们能够有能力和引导去行在光明的当中，也给我们能够有智慧去明白上帝的心意和各种的启示，并且藉着圣灵的帮助结出光明的果子来。这些都是当信徒常常被圣灵充满之下所产生的经历和生命一个锐变改变的痕迹。而这些带来的结果必然会是我们对上帝的作为 同埋佢自己喺我哋嘅同在，能够时常发出感恩同埋赞美嘅说话，让我哋无论喺信徒之间，或者我哋个人对上帝，我哋都系不断嘅以一个嘅感恩赞美作为我哋一个回应。总结喺整个经文今日所讲到嘅主题，就系叫信徒既然系被呼召作为上帝嘅儿女，就应当效法神，将佢嘅慈爱、光明同埋智慧嘅属性时常展现喺我哋生活嘅当中，喺世上过一个蒙上帝悦纳嘅生活。但对于我哋今日好多本地信徒所面对嘅挑战，并唔系我哋唔明白，又或者我哋唔晓得上帝对我哋喺社会上面嘅期盼，而系我哋会去唔理会。好似我哋之前讲到，我哋选择去做一个糊涂人。所以最后我引用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四节对信徒一个的呼唤，他这样讲话：你这睡着的人醒过来吧，要从 死人中复活，基督要光照你了。让我们不要在属灵上再做一个沉睡的人，仿如一个不闻不问毫无感觉，而是我们要让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运行在我们身上，叫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在世活出一个充满父上帝慈爱、光明和智慧的人生。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再次感谢你今天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在在世上的行事为人，你对我们的呼召，你对我们的心意，你的呼召和心意其实是显明，其实是可以明白。但当我们每一个都好像沉睡在黑暗当中，有如过去一样继续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的时候，我们求主你怜悯我们，愿基督耶稣你复活的大能再一次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彰显，愿你光照我们，使我们看见自己是何等的光景，使我们照明在我们生命里面究竟有什么是黑暗，我们不愿意去对主你自己开放的地方，求你的光亲自的显明，让我们仗义将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的地方都交托在圣灵你的当中，让我们真真正正来到尊主你伟大，愿你掌管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无论在里在外，在教会在世上，我们都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你慈爱、光明、智慧的样式，彰显主你的馨香，以致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能够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是一个蒙你悦纳馨香的祭，也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反映主你的光，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叫人能够看见上帝，也都能够藉着我们的生命来到归向你。求主再一次在当中引导、拯救和帮助。我们这样的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